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85回。明虫之母一阵狂笑，得意至极。话音刚落，明虫之母所有的肢体猛然之间虚空一滑，身前刺啦刺啦之声大起啊，无数道白痕一闪而现，随之一黑，化为了无数纤细的裂缝。裂缝当中庞然犀利一现，竟将身上笼罩的黄色符文和法则之力全都一举而入。又是一阵嗡鸣过后，所有的裂缝无声的弥合如初了。而下一刻，虚空一条人形手掌往前之上只是一斧，就将深深插入其中的骨钉一拔而出。不可能，这土黄钉早已经被我那好友祭炼了无数的岁月，怎么可能这般就被轻易的拔出来呢？宝花这个时候面如纸灰。韩立听到这些话，瞳孔微微一缩，但是脸上倒不见宝花那般彻底的失色。可一直沉默不语的谢道人忽然开口了，所说的内容让韩立心中为之一动。真极之躯是玄仙才能拥有的真躯之身。谢道人这般平静的说道。哦，区区一句伪仙磊竟然也知道我这真极之躯，看来你原先的主人应该也是仙界中人了。明虫之母闻听此话，有些意外的扫了谢道人一眼，有些意外。韩立眉头一皱，直接问道，什么是玄仙？莫非是仙界的一种高阶的仙人不成吗？玄仙并不能算是真正的高阶仙人，而是仙界中的一种异类存在。他们平常不修心力真元，只是疯狂地锻炼自己的肉身。他们走的是一种和普通仙人不同的大道之路，又被其他的仙人称之为炼仙。论神通和实力，比一般同阶的仙人要远远地强上不少。而真极之躯呢，几乎就是玄仙的标志之一了。不过是寻找这种大道的玄仙，虽说在低阶仙人中算是厉害无比，但是一旦进入到了这仙人境的中高层之后，却会修炼奇难无比，甚少有能修炼到极高境界的。故而玄仙虽然在仙界名气极大，但是实际上真愿意走这条路的少之又少，在仙界并不容易见到的。谢道人木然地回答道，炼仙听起来和我们人族的历史似乎有些相像啊，但既然不是高阶仙人，你认为我们是否和对方还有一战之力呢？我的真正神通你应该知晓几分的。韩立神色阴沉异常，但其耳朵忽然微微的动了几下，目中一丝阴晴之色一闪而过，忽然一笑的问道，若是可以锁住此女真元，让其没有办法动用法力，仅以肉身对抗的话，以你的本事应该还有三成的机会。当然了，这种判断是在这头虫母真极之躯刚修成没多久，还并没有真正稳固的情况之下。谢道人双目一阵金光流转，沉默了片刻之后，这才沉声说道，宝花，你已经听到了，若是拼命一战，我们还有三成的机会，不愿意拼命的话，就只能各自逃命了。不过要寄希望这头凶虫放我们一马，我看多半不太可能了。起码呢，你我中有一个人肯定会陨落在此地的。刚才我用秘术探查过了，这处深渊似乎被另外的一种力量笼罩住了，你那凤灵盘的力量在这里根本就没有办法好使的。我也暗中呢试过了其他几种秘术，似乎也没有办法撕裂虚空直接逃出去啊。韩立叹了一口气，转头冲宝花说道。明虫之母听着韩立和谢道人的话，不屑的冷笑了几声，只是在原地呢用两条人形手掌狂搓手中的两根土黄钉，让其表面的光芒渐渐的暗淡了下来，竟然根本呢不在乎他们之言，只是自顾自的想收服手中的两件玄天之宝。我明白了，既然这样，那就只有放手一搏了。不过我虽然有办法再助你一臂之力，但是 必须要谢兄辅助一下，并且一旦施展过后，我二人都没有办法帮上你分毫了。宝花踌躇片刻之后，这才银牙一咬的说道：“这就足够了，不要再说废话，直接动手吧。难道还真要等他将你的两件宝物降服之后再出手吗？”韩立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奇怪之色，口中呢淡淡的说道：“好吧，谢兄，你把所有的法力都借我一用。”宝花也是果决异常之人，脸上一丝殷红闪过之后，冲谢道人一声娇斥。谢道人呢，早已得到了韩立的传音吩咐，故而闻言之后，毫不犹豫的单手一掐诀，身躯一个恍惚，一下子就诡异的出现在了宝花的背后处。他身上一身霹雳过后，无数粗大的银纹一下子缭绕全身浮现而出，同时呢，两只手掌一个模糊，就稳稳地按在了宝花的双肩之上。轰鸣之声大起，谢道人身上的雷光一下子化为了条条银色的小蛇，往宝花的体内狂涌而入。宝花只觉得肩头啊是两侧一热，两股浩瀚的灵力一下子潮水一般的狂涌而入，体内原本已经接近枯竭的法力一下子重新变得充沛了起来，甚至于呢，连此女本身苍白的面容也一下子瞬间变得红润艳丽了起来。宝花自然知道，这种的外来法力在体内根本就没有办法逗留多久，片刻的功夫过后，就会直接透出体外，消散在虚空之中。不过即使只有这么一点时间，也足够其施展原本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动用的一招杀手锏了。可是要动用此术的代价，不但其境界重新变得不稳，大有可能重新跌落大成以下，更会深深的得罪那位土黄钉的真正主人。他当年好不容易和其结下了一份大情分，说不定就此会彻底消耗个一干二净。宝花想到这里，心中情不自禁的又叹了一口气。谁想到这鸣虫之母真的如此可怕，竟然连上界仙人的大神通都修炼而成了。不，从和这位鸣虫之母一番接触看，对方体内是否还是原先的那头毁灭数界的元凶，已经是模棱两可的事情了。毕竟他和韩烈可都不傻呀，早就看出了现在这位鸣虫之母的可疑之处。可是事到如今，二者谁也没有兴趣浪费力气再去戳破什么了。毕竟到了此时，对方在他们面前毫不在意的显露出如此多的秘密出来，自然绝对没有可能再放他们安然离开，也只能是拼命一战吧。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宝花这么想着，嘴角情不自禁的带出了一丝苦笑之色出来。但是手中的动作可并没有丝毫的迟疑，一手只是轻轻的一捏某个古老的法印，体表呢顿时粉光大盛，无数五色符文从体内是狂涌而出，一圈圈交织闪烁之下，竟然一下子幻化成了13层的艳丽的光轮出来。而宝花自己就身处光轮中心处，垂手低眉，檀口轻启，阵阵清晰异常的梵音天乐一般的徐徐传出，同时其满头直到腰间的3尺青丝一下子从根部开始寸寸断裂而开，眉宇之间更是银光一闪，一枚淡银色的梵竟深入肌肤的显现而出。转眼之间，此女身上气息大变，化身成为了一名充满清冷气息的年轻女尼，身上充满了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气息。女尼身上梵音一盛，抬头流露出了一副清淡的表情，身躯中呼的一声，一股浓浓的花香一散而出，一根根长满了粉红花朵的枝条竟纷纷的从其体内生长而出。此女在一圈圈的光轮当中，竟将自己的身躯化为了一株活生生的花树，远远的看去啊，实在是诡异无比的。 宝画蓦然抬起了一条长满了花枝的手臂，冲鸣虫之母轻描淡写的一点，脸上再现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之后，身上所有的巨花一下子凭空枯萎凋零了，而宝花自己更是咕咚一声，整个人木雕一般从高处一下子坠落而下，直接没入到下方的深渊深处，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那十三层光轮在宝花不在的瞬间也一下子化为了琉璃之光，寸寸碎裂的。而谢道人呢，身上电弧一声呼鸣不复存在，自身则飞快的盘膝坐下，竟两眼一闭，直接在原地打坐调息。这个时候啊，才可发现刚才看似短短一瞬之间的真元，却让谢道人这具伪仙蕾几乎耗尽所有的能量，身上的气息竟然一下子变得若有若无，仿佛随时都可能彻底消散。而宝花刚才那倾尽全力的一直点出之后，对面原本正在压制手中土黄钉的鸣虫之母蓦然之间只觉得心头一个机灵，手心中原本已经被其压得死死的两枚土黄钉中突然爆发出了刺目的光芒，无数的七色符文一涌而出，两缕赤焰一喷而出，两只正当其冲的两只手臂被赤焰一卷之下，竟然凭空的化为了灰烬，两枚自由的土黄钉则爆发出了一声尖鸣过后，竟然同时化为了两条七色的长蛇，闪电一般的从鸣虫之母身躯击射而去。鸣虫之母口中一声轻咦呀，原本化为灰烬的两只手掌一个闪动之下，就再次在手臂上重新幻化而出，并反手一抓，就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抢到了两枚土黄钉前边，不慌不忙一把抓去，噗噗两声，两枚土黄钉一个模糊过后，竟然无视两枚手掌的阻拦，虚影一般的直接洞穿而过，并一闪即逝，没入到了鸣虫之母的身躯当中。鸣虫之母脸上一惊，急忙一抬手掌，目光一扫，发现了表面丝毫没有损伤之后，脸色为之一沉，再一查体内的情形啊，面容又一下子有几分狰狞了起来。在其体内一枚漆黑如墨的晶核上，这两枚土黄钉赫然已经化为了两枚寸许长的晶莹之物，死死地钉在了上面，并且一层又一层的黄色的丝线将其包裹了个密密麻麻，让它丝毫法力都没有办法调动了。好，很好，我倒是没有想到你们竟然还有本事直接催动这两件玄天之宝的本源之力，可是如此做的话，固然说可以一时之间让他们威能大增，但是以后再想恢复如初，没有个十几万年的时间，那是想也别想的事儿了。不过你们做此种事情只会更加的激怒本座，下面我将你们全都一寸寸的撕裂而开，再将你元神炼化成傀儡供我驱使，永世都不得超生。鸣虫之母女子的头颅面现厉色的大喝一声，接着一根前肢猛然往身前虚空一滑，破空一响，一道白蒙蒙的风刃应声而出，并在下一刻一个个闪动过后就出现在了谢道人面前，要将正盘坐的他一切两半。砰的一声闷响，一只金灿灿的拳头狠狠一击，并将白色的风刃凭空击得粉碎，韩立所化巨猿一个模糊挡在了谢道人身前，并将一只硕大的拳头缓缓地收回了。鸣虫之母一见此景微微一愣，刚才那道风刃呢看似普通，但实际上呢却是其无形巨力直接凝聚而成，不要说一般顶阶飞刀飞剑，恐怕就是一般的灵宝都没有办法撼动分毫。哟，我倒是小瞧了你了，看来你的肉身也算是强大的。我记得被我施法困着的那一群魔人中，有一名魔人大成变身之后和你现在的模样很相似，
莫不是练的是同一种功法不成吗？
明虫之母目中冷光闪动的缓缓说道。他对谢道人和宝花下落不管不问，现在呢将心神全都放到了韩立的身上。哦，你说的是涅槃圣祖吧？我这凡圣真魔功虽然说有些不同，但和其所修的功法的确是有些渊源的。另外我也告诉阁下一句实话，我虽然说拥有的宝物不少，并精通诸多的神通，可实际上真正的压箱底儿的本事不巧也是这副肉身而已啊。韩立口中淡淡的说了几句，所化的巨猿就六条手臂忽然各自一掐诀，体表金光大放，一为枚紫金鳞片从体内狂涌而出，各种银色灵纹更是密密麻麻的从体表流转而动了。刹那之间，巨猿背后金龙、彩凤、雷鹏、青鸾等数个巨大的法相虚影然后一闪而现，再一闪就狂涌向了巨猿体内。巨猿身躯猛然一下子膨胀而起，在无数符文的缭绕当中竟然化为了一尊千余丈的魔神般的存在。巨猿体表一枚枚紫金色鳞片在无数银色灵纹穿插之下蓦然一凝，竟然化为了一副明印有无数精美银纹的紫金色的战甲，将其身躯全都严严实实的包裹而进，从中散发的凶悍煞气让人为之心颤。同一时间，在韩立体内丹田处，一个和韩立一般无二的小人正盘膝而坐，神色肃然的单手掐诀，体表一层银焰熊熊的燃烧不定，隐隐散发出了一股深不可测的气息。韩立元婴竟然不惜真元之力直接点燃了根源之火，如此做的后果自让他法力和肉身强大一下子提高了倍数，但事后肯定后患极大，并且绝对没有办法支撑太久。明成之母见此情形，中间的头颅原本一直不屑的神色终于一变，魔族的涅槃圣体，不对，好像不仅仅是这样。嗯，这是百脉炼宝诀，你怎么会仙界百造山的秘术？我明白了，你得到了当年百造山叛逃下界那个人的修炼法门。哼，就算如此，你以为没有百造宗真仙的指点，自己胡乱修炼的一些皮毛神通就能和本座对抗了吗？明虫之母先是惊呼了几声，可是这个女子头颅眼珠转了几下之后就恢复了镇定之色，并再次流露出了一丝讥笑之意。下一刻，明虫之母体表无数金银符文一现，白玉般的晶莹身躯一下子也重新巨大了起来，转眼之间呢，这明虫之母就将身躯化为了不输于对面巨猿的巨大存在，两只庞然大物一左一右，几乎说是占据了海底深渊的两端，并各自爆发出了恐怖气息，遥遥相对。是吗？能否对抗阁下的真极之躯，韩某也要试上一试才能知道的呀。韩立冷哼一声，所化的巨猿三颗头颅面上忽然是金光一闪啊，巨猿各自被一层银色的面甲覆盖了，仅仅流露出了六只金光四射的巨目，并一声大吼之下，体内一下子飞出了三团颜色不一的光球，里面呢各有一座栩栩如生的小山。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86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86回。三座小山滴溜溜一转，轰的一声，一下子撞击到了一起，融合成了一颗光蒙蒙的巨型光球。金甲巨猿一只大手往光球当中一探而去，再猛然一缩，竟从中一下子抽出了一根青黑色的擎天巨柱。此棍不但是奇粗无比啊， 表面呢更是明印着无数五色灵纹，看起来霞光万道，奇尘无比的样子。巨猿将这青黑色的巨棍一把握住了，六道目光只是冷冷的一扫对面的鸣虫，就猛然手臂一动，化为了一股狂风一砸而下。巨棍尚未真的落下，虚空当中就先爆发出了刺耳的尖鸣，空中蓦然一道粗大的白痕一闪而现，同时呢一股难言的无形风压气势汹汹的一压而下。若是先前的涅槃三阶变身已经让寒泪肉身之强可以和一些传闻当中的强大真灵一较高低的话，那现在点燃了根源之火的他，体内拥有的巨力几乎可以说一时之间真的是空手破天裂地了。故而巨猿只是轻轻一棍，就将这虚空直接倒开了一条巨缝。下方鸣虫之母见此情形，双目一眯，竟是空中落下的巨力如同无物，反而腹下两条漆黑如墨的剪刀般的肢体猛然交叉往上一举，竟直接的迎向了擎天巨柱。轰的一声晴天霹雳啊，一团七色光晕一下子凭空爆裂而开，整个海底深渊蓦然一震，一圈圈让人窒息一般的无形巨浪一下子向四面狂卷而去。但是巨猿和鸣虫之母的庞大的身躯却在震动当中稳若泰山，而当高空的光芒一掠过后，就可以清楚的看到青黑色的巨棍和两只漆黑的前肢竟在高空中死死地粘到了一起，三者微微地颤抖不定，但是巨棍没有办法落下，两根前肢也没有办法一挑而开，刚才一击竟一副不相上下的样子。哈利心中一阵骇然呐，但是所化巨猿口中却再一声怒吼过后，六臂齐动，巨棍一个晃动就幻化成了重重的棍影，从四面八方向对手狂卷而去。鸣虫之母脸色阴沉，二话不说身下的肢体一阵模糊，无数破空之声在身躯四周狂卷呼啸而起，一道道肢体虚影也一下子在附近虚空当中一层层的若隐若现。二者竟然不动用任何法力，直接以肉身强横力量站到了一起，轰隆隆的风雷之声一下子大起，一道道飓风在水中一冲而出，虚空更是一阵模糊晃动，密密麻麻的纤细的白痕在震荡当中浮现而出，冲天的巨浪更是一波接一波的狂卷而起。在两个庞然大物的争斗之下，整个海底深渊都一副天崩地裂般的末日般景象。砰的一声刺耳的声音，鸣虫之母一个疏忽被青黑巨棍一下子狠狠地击中了白玉般的背部，一股恐怖巨力一涌之下顿时被一砸飞出了百余丈去。可是下一刻此虫母呢一声怒吼，身躯一个模糊，竟然弩箭般的激射而回，重新到了离巨猿仅在咫尺的地方，并且十几条锋利的躯体一个挥动之下，密密麻麻的白色锋刃激射而出。这些锋刃呢，每一片都蕴含了莫大的巨力在其中，外加如此近距离突然爆发而出，纵然说金甲巨猿丝毫不惧，但是也不禁手中的棍影狂舞一阵手忙脚乱。噗噗两声，两只白玉般的拳头竟然在锋刃的掩护当中从虚空当中一踏而出，出其不意的按在了金甲巨猿的胸前处，同时呢狠狠的一发力，此间之光一闪，巨猿身前的甲衣凹进了两个大坑，身躯一震过后竟不由自主的向后腾空飞起，接连几个跟头过后这才勉强的重新稳住了。而就在这片刻的功夫，鸣虫之母呢一声冷笑，背后蝉翼一抖，身躯就一下子鬼魅般的紧贴而上，十几条漆黑的肢体一下子就幻化成了夺命钩镰一般的向巨猿身躯各处猛然一滑。与此同时啊，另外一条人形手臂一探而出， 也悄然的冲巨猿中间的头颅二目狠狠一挖而去。以这鸣虫之母的肉身强横的程度，若是这一连串的攻击真的一击得手，纵然说韩烈所化巨猿拥有了莫大的神通，恐怕也会一下子重创不轻的。但是韩烈这次情形却似乎是早有所预料了，在身躯刚一稳住的瞬间，猛然将手中的巨棍往身前一横，光芒一闪，一下子就还原成了三座巨大的山峰，并稳稳地挡在了身前，将巨猿庞大的身躯全都护在了后面。嗤嗤之声一响，鸣虫之母虚影般前肢一滑而过，三座山峰表面凭空就多出了十几条深深的沟槽出来。但是虫母那条人形手臂一见前方受阻，却一下子发出爆响，凭空的暴涨了一大截。人形手臂一个模糊过后，竟闪电般的绕过了山峰，两根手指啊仍向巨猿双目狠狠一插而去。尖锐的破空劲风瞬间而至，尖甲巨猿显然也没有想到鸣虫之母呢还有这一手，再想躲避却已经迟了。无奈之下，只能猛然一调动体内的法力，顿时银色面甲骤然无数符文狂涌而出，同时呢双目飞快一闭，鸣虫之母两根手指一下子尖锥般的洞穿了巨猿面上的符文，并狠狠的戳到了巨猿的眼皮上。金甲巨猿纵然说心里边是早已经有了准备，也只觉得眼皮上仿佛被重锤猛然一击，两眼一黑之后，顿时无数的金星凭空浮现了。墓中一阵难以忍耐的剧痛一下子爆发而出，但是巨猿口中却反而一下子爆发出了欢畅的大笑之声。三座巨峰忽然一个模糊凭空消失，而巨猿紫金甲衣表面呢忽然之间金银之光大盛，无数的银色灵纹竟一下子从中脱落稀释而出，出其不意的纷纷没入到鸣虫之母庞大的身躯之上。虫母为之一惊，正想有所行动的时候，体表却突然一紧，一条粗大无比的银色的锁链竟凭空浮现而出，将其一下子困束着严严实实的。银色锁链晶莹发亮，并且是若隐若现，仿佛并非真实之体。鸣虫之母身躯猛然一扭，竟然一连几下都没有办法挣脱锁链。这是神念之炼，不可能！你还修炼有炼神术这门神通，这门秘术怎么可能流落到下界来了呀？鸣虫之母目光狠狠地扫了锁链几眼，脸上首次流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甚至隐隐约约之间呢还闪过了一丝恐怖的表情。这个时候韩烈所化的巨猿其实面无表情的一言不发，六条手臂各自一枪法诀，口中却传出了低沉古老的某种咒语出来。刹那之间呢，银子的锁链骤然一勒，一下子就将鸣虫之母绑缚的比先前更加紧了几分。纵然你会炼神术又能怎么样，以你这点神念之力还真的能困束住本座的真极之躯不成吗？这鸣虫之母啊，他毕竟不同一般之辈，片刻过后就从震惊当中清醒了过来，口中一声娇斥，体表五色符文一涌而现，另外两颗原本紧闭的头颅突然妖目一睁而开，闪过了阴森冰冷的目光。瞬间功夫，鸣虫之母身上一下子就多出了另外两股极其陌生的气息，原本已经消失的法力波动竟然又在其身开始缓缓地复苏起来了。目睹鸣虫之母的这般惊人的变化，韩烈所画的巨猿脸上却闪过了一丝古怪至极的表情，忽然淡淡的说了一句让虫母有一些摸不着头脑的话：我原本就没指望这门神通真可以反败为胜，但要是困住你片刻的功夫我看足够了吧。
嗯，你这话什么意思？
鸣虫之母一愣啊，目光飞快的一扫，但是四周除了远处盘坐不动的谢道人之外 哪儿还有第三个人的踪影呢？可就在这话刚一出口的瞬间，深渊上面一阵轰隆的闷雷之声传来，一团刺目艳丽的霞光一闪，一道无数电弧交织的五色雷柱竟然气势汹汹的一劈而下。
哇，是天罚之雷！何康老鬼，你竟然还没有死！
原本还算镇定的鸣虫之母一见这雷柱，竟然一下子魂飞魄散，大叫了起来，面孔上满是难以置信的表情。其三颗头颅呢，猛然一摇晃，体表忽然一层漆黑如墨的火焰滚滚冒出，他体内那一块漆黑的晶核更是一下子嗡鸣之声大作。紫虫母情急之下，竟毫不犹豫的要自爆晶核拼命起来。原本紧紧困住这位虫母的银色的锁链，被那一层黑色的火焰一卷之下，竟呈现出融化之态。鸣虫之母眼看着就要从中脱困而出，可就在这个时候，高空中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五色雷柱就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落了下来，一下子狠狠地劈到了虫母庞大的身躯上。刹那之间，无数的电弧交织缭绕，将鸣虫之母是瞬间照在了五色雷光之下。一声刺耳的尖叫，鸣虫之母看似无坚不摧的身躯竟然在五色电光之下寸寸碎裂而开，不过几个呼吸之间的功夫就灰飞烟灭了。五色雷柱狂闪了几下，骤然之间消失不见，竟只能持续极短的时间而已。而在水面上的高空中，那颗刚刚睁开的巨木般的五色云团也无声地消散而去了，整个天空又变成了灰蒙蒙的一片，仿佛一切呀都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同一时间，地宫中神秘石林中的石台上，那一个乌黑的圆钵中一声痛楚的闷响传来，数根连接古灯的链条突然之间是一阵剧烈的晃动，摆放在铜柱上的唯一闪亮的古灯顿时一阵微微闪动，灯光一下子变得更加的暗淡了起来，仿佛啊随时都可能彻底的熄灭一般。
还真是有些勉强啊，这一击就耗去我仅存的魂念之力的九成，要是这小子没有办法帮助我，我这次可真就亏大了。不过能将那贱人彻底抹去，也算是报了当年暗算大仇，那贱人恐怕万万想不到我还能活到现在吧。这么算来，我还要多多感谢这下界的小子了，否则此仇要报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呢。男子发出了癫狂的大笑，这笑声当中既有一些咬牙切齿，又有一些令人发寒的痛惜之意。这个时候韩烈却顾不得鸣虫之母如此就轻易被杀的事情，所化巨猿呢正在抱住中间头颅就地狂滚起来，口中同时发出了痛楚至极的吼声，其庞大的身躯在滚动当中飞快缩小的收起法相，一身紫金甲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还原成了紫金色的鳞片，然后重新的消退而去。足足的一盏茶功夫之后，韩立重新的恢复了原形，勉强的站起身来，并有一些昏昏沉沉的摇了摇沉重无比的脑袋。刚才的变身不但说让他真元大损，幻化的神念之炼更是让神识之力几乎是消耗一空，如此惨烈的一战也有好久未曾经历过了，让他现在想一想也不禁有一丝后怕。
谢兄，你没事吧？
韩立看了一眼远处还闭目盘坐的谢道人，问了一句。
我没事，只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但是今后数月之内我没有办法再和人动手，否则这副身躯就真的要遭受没有办法修补的损伤了呀。
谢道人睁开双目缓缓说道。
我明白了，这样吧，你先到我灵兽环中休养一段时日，以后的一切都交给我处理。
亨利理解的点了点头。也好吧，我现在并没有多少自保之力了，留在外边的确反而是你个累赘。谢道人只是想了想，没有反对。随后他立刻单手一掐诀，身躯淡淡荧光一阵流转，竟然一下子飞快地缩小了起来，最后化为了一只巴掌大的迷你金线。韩立袖子一抖，一股五色霞光一卷，就将金线一下子射入袖中，收入到了一个精美的灵手环之内。这个时候他才一回头，冲远处某个方向淡淡地说了一句：宝花道友，你也在一旁观看许久，该现身出来了吧？刚才你的秘术虽然极耗元气，但也不至于真让你一丝自保之力都没有了吧？韩兄果然神念强大，远超我等这些人，不过刚才之言却真的是误会妾身了。那边看似空荡荡的虚空波动一起，宝花脸色异常苍白的现身而出，可刚一出现就苦笑一声，冲韩立说道：妾身如今啊，的确是法力所剩无几，这隐匿秘术的动用啊，其实是一位好友赠送的某种秘符才能做到。此女虽然口中满是解释，但望向韩立的目光却没有办法掩饰一丝震惊的神色。显然韩立和明冲之母这一战表现出来的惊人神通，让这位远古的魔族始祖也大感骇然，自愧是远远不如。不过他现在再次面对韩立的时候，虽然说脸上仍然显得镇定，可心里边不觉得已经有了极深的忌惮。倒也应该很清楚吧，能够击杀这只鸣虫之母可并不是我的功劳，而是另有人出的手。韩立摇了摇头，从怀里边取出了一个药瓶，倒出了数颗翠绿欲滴的丹药，一口吞下之后，这才徐徐的说道：要不是韩道友神通惊人，竟有办法困住这头鸣虫之母片刻，那刑罚天雷纵然厉害，却没有办法击杀这头虫母。不过话还得说回来，这个能够操纵天雷之人到底是什么人？不但能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还有办法直接传音给你我二人。若不是这个人传音过来，你我刚才恐怕真的要逃之夭夭。韩兄对此人身份有什么想法吗？宝花黛眉一皱，神色一肃：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人的存在呀。但是既然能够催动那般惊人的天雷，显然肯定不是下界之人，再加上这里是上古封印之地，那个人又似乎对这头鸣虫之母的情形十分的了解，如此的话，那这个人的身份应该也呼之欲出了。宝花道友，以你的聪慧，多半应该也想到此点了吧？韩立沉吟了片刻之后，忽然嘿嘿一笑说道：看来韩兄和妾身所想的真的是差不多吧，那个人多半应该是上古时候封印这头虫母的那两名真仙中的一人了，否则的话这一切可就没有办法解释得通。但是现在这头鸣虫之母似乎也不是原来的那头了，其体内的元神似乎也对仙界了解异常，难道是另外一名仙界真仙的元神占据这虫母的身躯不成吗？宝花点了点头，又流露出了一丝疑惑之色的问道。韩立摸了摸下巴，脸上也流露出了一丝沉吟之色。就在这个时候，深渊中忽然传来了一个淡淡的男子的声音，平和而温厚，赫然正是先前传音给他们的那个人：二位小友若想知道其中缘由，不妨直接到贫道这里一趟，那一切不就都清楚了吗？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87回。